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马可福音的第十二课，请翻开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有你来的灵，能够理解你的经文里面的真意，让我们的信仰越活越有劲，越活越喜乐，越活越有你的同在，越活越有大能。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备课马可福音的时候，最大的挣扎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内容一并的糅合在一起。比方讲，今天我们要讲马可福音第十章，但是第十章里面讲到有离婚的问题，有小孩子蒙福的问题，有青年财主的问题，还有主耶稣啊第三次预言自己受难的问题，还有为主为仆的问题，医治瞎子的问题，这么多话题放在一起。因为每一个话题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如果真的要按照正规的一个讲论方式的话，每个话题都可以讲一个小时以上。但是我们按照 CBSI 的大纲，他把第十章整个十章都放在了一个主题里面，所以我今天只能选择重点来讲。那么今天我的重点会放在离婚的问题和青年财主这两个问题上面。我们先来看十章的一到十二节。这两天呢，我一直在看一些电影，里面有记录到有一些新人，就是结婚的新人，到教堂里面去举行他们的结婚典礼，为了使自己的这个仪式更加的庄重，甚至有一些非信徒的新人，他们可能会念一些结婚的誓词，例如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其实我也参加过一些非信徒的这种结婚仪式，他们也会用相同的誓词，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心里就笑了，因为这本来是上帝对婚姻的一个心意。虽然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还有人很在有意无意的时候在宣告上帝的心意。看来每个人在结婚的那一瞬间，心里还是有很多真善美的盼望的。但是跟美好的愿景相比，那么最近国内有两个比较现实的热门话题，一个是中国的生育率创了新低，还有一个是中国的结婚率创了新低。生育率低呢，是因为新生儿的养育没有保证，比较难，能生不能养。结婚率低是因为生育率太低了，所以部分的省份它就限制这种已经结婚的人离婚。限制离婚带来的问题就是别人不敢结婚。即使遇到了家暴，除非法律定义他说是非常严重的家暴，否则的话都认为是家庭内部的矛盾，你可以自行解决。所以你看哈，这个非信徒他们的婚姻面对这样的挑战，国家在束缚他们离婚。那么我们今天从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信徒的婚姻生活似乎也有神的律法在约束。本来在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当中，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认为，这个婚姻属于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结果有那么多的大家长，大家长打引号，大家长在约束我们，难道婚姻不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吗？而是属于公共问题吗？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那如果你在 ICS 时间比较长的话， Pastor Daniel Daniel 牧师他教导了很多关于圣约的信息。你应该知道，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圣约的缘故，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在救赎之约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所拥有的福分我们也是享有的，不是因为我们奉献多，不是因为我们虔诚，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魅力，我们热心，而是因为我们在与耶稣基督的这个约的里面。上帝他本身是一个守约的神，然后他的儿女也是守约的儿女，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如果是被约定的文字所限制，比如说婚姻合同契约，那么双方都有义务来守约，因为守约是神圣的，在神的眼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你会发现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其实女性呢，她是没有她是一个不受尊敬的一个存在，她没有稳妥的地位，往往被人轻视。在古代，丈夫男人们他们如果生气不喜欢他们，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很小的一些错误就可以把他们休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女性只是被看作财产的一部分。首先的话，这不是上帝的定义，也不是上帝的律法，这是错的。 好，那是古代。那么现代呢？现代的社会因为女权主义、个人问题，又开始矫枉过正，变得什么都是哇，我要主权，这是我的主权，这是我的特权。所以本来在上帝的设计里面，婚姻应该是彼此尊重和和谐，但是现在变成了矛盾重重。男人女人如此，婚姻如此，社会结构其实现在也是如此。如果这样一个矛盾激化到了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双方都认为不能生活在一起了，那么离婚就是摆在大家眼前比较现实的一个解决方法。那么上帝是怎么来看待离婚和处理矛盾这样的问题的？到底能不能离婚？从今天的经文，我先给你们答案，然后再来讲原因。单从本节来讲的话，你看离婚在任何情况下其实都是遭禁止的。但是马太福音19:9，主耶稣也举出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一方犯了性方面的不道德的罪，那另外一方是可以提出离婚的，也是可以再婚的。在哥林多前书7:15也是容许离婚的。情况是如果不幸的非信徒要遗弃那个基督徒的配偶，那你就让他离开吧，这个是个基本原则。但是有趣的是哈，我曾经也看过那个 William McDonald， 这个中文是马唐纳牧师，他开过一个玩笑，他说关于基督徒这个离婚再婚的话题是有很多困难的，这个男人女人所制造出来的这个婚姻的问题，这个复杂程度要所罗门的智慧才能解决。对，真的是很复杂。但是在主里，主说婚姻是神配合的，神配合人是不能分开的。不管你是结婚以后才信主，还是结婚之前就信主了，那耶稣的意思是婚姻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因为婚姻它本身的意义远远高过于吃饭、睡觉和过日子。圣经关于婚姻教导的神的心意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先生们、丈夫们，你们爱妻子程度是应该为了爱妻子到舍命的程度，舍命啊，就是为他们去死。那妻子们，你们顺服丈夫的程度应该是顺服到没有自己的程度，没有存在感。当然这是一个完美理想的上帝的婚姻的一个设计，因为人堕落了，这不可能，目前来讲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有解决方法。无论是不尊重婚姻还是不幸福，其实这本来不是婚姻应该有的产物，那是罪的产物。所以一方面，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你们还未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在婚姻的问题上面要极其的谨慎，寻求神的恩典，寻求一个属神的男人和女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相对属神的我们都不可能完全。那对于已婚的人来说，当我们想到爱配偶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鲜花啦、礼物啦、度假啦，但是生活很现实哦。那我们每回到每日的相处的时候，你来理解什么叫爱的时候，你需要回到哥林多前书里面13:4-7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但是一个妻子或者说丈夫要成长成一个属神的妻子跟丈夫，那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一定是一个美满婚姻里面的一个产物。换句话来说，它是一个果子，它不是天上掉的一个馅饼。所以我看有些弟兄姊妹，当他们在婚姻当中遇到了矛盾，还有一些自己觉得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寻思说，早知道当初我就这样选择，早知道当初我就做这样的决定。这样一个早知道似乎意味着换一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离婚就变成了选择之一。但是我跟大家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婚姻里面的忠诚和忍耐，如果是从来都没有被操练过，没有学习为了他人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想法和益处，就像是一片没有开垦过的田，没有耕种，没有出产，也不可能有果子。因为这个人他是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他男他，他女他，两者都是啊。如果没有学习过相互委身，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的。反之亦然，如果这个成熟的果子出现了，那一定是别人结的果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个逻辑关系。成熟美好的婚姻是一个产物，是一个在彼此磨合当中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创造出来的产物。另外一方面， 我们如果从神的国度来看，婚姻是属神国度的最小的单位，因为上帝当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的目的是为了给神的国度带来荣耀。大家要知道，在破碎的人性和世界当中去荣耀神，那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那是一个国度使命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着呼召去爱，因为在婚姻的约里面，我们是被爱的责任所限制的，这就是神圣的婚姻的盟约。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一样的见证，因为前几天我先生他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给家里买了一个巨大的器材，因为我们家不大嘛，所以多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显得格外的拥挤，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失望，因为我认为他没有在乎我的感受，家里本来空间也不是很大了，他还持续的买很大的东西来塞满家里的每一个空间，似乎我好像可以不存在一样，然后我先生可以把家里的每个地方都填满。可能也是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我觉得我在家里拥有的就只是一个衣柜而已。后来呢，我就跟他谈话，跟他沟通，跟他讲我的不满，然后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想的，在他的眼里，怎么一个器材我就容不下，似乎我的心也很小，小的连一个器材都装不下。所以你看，这小小的一件事情带来不同的一些思维的一个角度，因为上帝没有把我们造成两个一样的人，没有把两个思想一样的人放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是长长的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我受伤了，他觉得我不够包容，后来当然解决方法就是碍眼就碍眼呗，买都买回来了。那我也就是做好这样的心理预备，有可能我先生某一天可能把家里的所有可以站的地方都会堆满。当然了，这是给大家讲了一个比较贴地气的我生活方面的见证。那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们彼此的一个对生活对婚姻的一个压力测试，到底我们的爱和舍己有多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和舍己是经过人类堕落的深渊压力测试的。有一位很出名的作家 C.S. Lewis， 他在《爱如热泪》里面写道，爱是铁钉，爱硬如铁钉，钝粗大，锤进那位救主的神经，他既创造我们，就认识他所造的事物。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我们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十字架了吗？所以我们对彼此的爱，你可以在口中，可以在眼中，可以在鲜花和礼物当中，但是很现实的是，也要在每一天每一天生活的十字架的舍己的回应当中。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启示，就是用他的无罪之身代替了我们的罪。保罗在他的牧养书信里面也说到，我们不仅仅要相信福音，还要舍己爱人的生活里面来活出福音。正如耶稣用自己代替了我们，我们也过着代替性的爱的生活，就是要让福音彻底的重塑我们的关系。每一种破裂和伤害都需要被更新。Pastor Daniel 以前常常教导我们说无条件的爱，对的，这样的爱不光是应用在你儿女的身上，也要在你配偶的身上，因为婚姻它本来就是一个练兵场，你遇到了打仗你就跑掉，你就放弃，你就离婚，那婚姻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也不是神圣的盟约。基督的精兵所有的忍耐恩慈的品格，不计较人的恶，很大一个程度上都是属神婚姻这个平台上所操练出来的果子，因为再也没有人和你每天如此的亲密的在一起，铁磨铁磨出刃了，所有人都可以逃，亲密关系你无处可逃。当然，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忍耐，什么时候避开，什么时候需要交谈，什么时候需要合理的协商，这都是需要智慧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每天来呼求圣灵的原因。可以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的罪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圣灵的能力，那么离婚就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现在可以，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今天的世代下，很多人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没有价值观，结婚的时候说的那些誓词，眼泪汪汪的举办完这个婚礼的仪式，转天就用性格不合之类的理由来递交这个离婚申请。那么婚礼上的生老病死，不离不弃的这些誓言，难道是撒谎吗？婚约的这种神圣的功用，难道就被白白的废除了吗？被羞辱了吗？上帝设计婚姻不是让人来破坏的，因为神不是离婚为有效，你明白吗？在神的眼里，离婚是无效的。 凡是休妻的人并没有真正的离婚，在神的眼里，如果他把妻子休了然后娶了别人，那就是犯奸淫，他没有离婚，这是上帝的眼光。古代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用这样严厉的方法来讨论过离婚，因为很多犹太教师他们都允许多妻，即使他们同意那个人把跟他的第一个妻子仍然有这个婚约关系，也不会认为再娶一个妻子就是犯奸淫。但是耶稣把这种双重的标准一笔勾销，凡与两位妇女结婚，那就是犯奸淫，和妇女和两位男子结合一样，也是犯奸淫。不能忠诚伴侣的人，也不能对主忠诚；不能管理自己的家里的人，也不能管理主的教会。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么伴侣是主所赐的责任。盼望各位到见主的那一天，都因为这小小的婚姻、大大的责任而得到尊贵、永恒、永不衰残的冠冕。最后的总结一句啊，婚姻不是个人问题，因为这跟神的国度还有你未来在永恒里面的冠冕是有关系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十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讲的是青年财主的故事。那关于青年财主的故事，我有一位非常好的一个信徒朋友，他其实有类似的经历，类似的故事出现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出身条件优渥，家里经济条件非常的好，个人也是一个比较乐善好施的人，也常常愿意帮助别人。他对教牧人员和教会非常的尊重，也喜欢聚会，所以和青年财主的每一个特征你看都是非常像的。那当时呢，他的组长跟牧者就是用当然也是用很多圣徒了，比方讲圣方济各这样的例子来鼓励他更加的摆上，更加的追求。但是呢，他反而因为这样的鼓励开始不平安了，开始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好，非常的富足，并且拥有社会地位，他的人生有十分之八都是完美的。他进入信仰，其实他当时是盼望耶稣为他补上那不完美的十分之二，那么他的人生就可以十分之十的完美了。所以他愿意做一些行有余力的施舍，但是对抛下一切来跟从主的经文是非常抵挡的。我要来先问你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觉得耶稣所说的话是夸大吗？就是他跟青年财主说你要卖掉一切来跟从我，是比喻吗？答案呢？先说答案，答案是绝对不是。主说的不仅是实话，而且是实话里面的实话。但是主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绝望，而是要用实话来粉碎我们的自义，幻想用美好的道德和行为来承受神的国，你做不到。讲到这里，我真的要唱哈利路亚，因为相信主耶稣，承认自己是罪人，达不到上帝对圣洁的要求，和我们何等的经不起考验，付不出代价。不光是道德，你知道奉献也是有等级的吧？有的人可以把这个十分之一没有问题，有的人把收入的20%拿出来没有问题，有的人很伟大，30%、40%一半拿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看到主耶稣说的什么吗？你要卖掉所有，然后来跟从我。你觉得你达得到主的要求吗？达不到，我也达不到，每个人几乎没有人达到，我们永远达不到主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基督的舍命，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我们才知道主有多宝贵，他的死有多宝贵。你达不到，但是因为他为你死了，神就接纳你为基督里面的肢体，为他的爱子。你达不到，你也可以进天国，因为你不是靠你自己的义来称义的，你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讲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很感动啊。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纪念主，因为主耶稣我们才能进神的国。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愿大家在圣餐的时候，在任何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达不到标的地方，我们就能够来纪念的主。好，我们来看35节到45节。这里讲到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尊荣和地位其实是不一样的。是的，神国度里面的奖赏是有大小的。主耶稣解释说，神国度的尊荣不是任意赐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公义的主，所以上帝的国度是基于我们的忠心和天国的服事原则。 最终你得奖赏是由于这两个原则。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恩典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得救、得赏赐和得荣耀。那么你现在的环境就是你自己的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杯，也有自己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耶稣其实是鼓励我们要朝着他招我们来得的奖赏努力奔跑，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饥荒，世界上过半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的物质方面的产业现在可以用来缓解人类属灵和物质的需要，那我们至高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来是服侍人的，不是受人服侍的。所以如果你要为自己的天国做预备，你是要放弃自己的骄傲，谦卑下来，付出舍己的，因为主他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学习主。2020年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0.82%， 这是比较乐观的官方数据。然而你知道过去的180年中国基督徒的增长率，如果按照比较低的一个计算比例来看，是 7.56%。0.82% 的人口增长率和 7.56% 的基督徒的增长率，所以我们估计在未来的30年无神论的人数会大大的减少。弟兄姊妹，这个数据让你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复兴，这是神的蓝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环境和面对的环境里面的回应，就是这种蓝图上面的点和线。你的每一个环境不是你的个人的问题，你的奉献、你的服事、你的生活方式都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用符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回应，带着国度的使命，带着呼召去爱你的孩子、你的配偶，去服事有需要的人，去传福音，谦卑自己，去造就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社区和生活现场为了神的国度和自己的永恒做预备。我想这是第十章给我们最大的看见。愿大家都蒙恩，在这样的信息里面得造就。阿们。